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姓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今天很开心，又邀请到李特基李老师来到我们电台，李老师能不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特基李老师。
我今天其实是看了一下上一次李老师来我们电台是2021年的1月份，时隔四年，就是再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
奥运新番哦，
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上次是录播啊，这次是直播，这次台本都没有。
对的对的，这次就是大纲什么都没有准备，但这次会更靠近像对谈的形式吧。上一次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是录播了一期李老师的图嗨世界，就聊到他其实有做很多国内的五声音阶的一些研究啊，然后看看怎么用起来。其实我今天又重新去听了一下我们上期的节目，你当时就有说之后可能重心想在乐队上面多发展一下，所以这对的对的。然后现在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们现在是四年后了。今天就邀请林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乐队紫色动脉。
那在聊这个乐队之前要聊上一个乐队吗？
啊，是一下子先是是这样的节目吗？今天可能主要还是先聊紫色动脉，因为关于紫色动脉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的地方。因为我去大概查了一下，我可能差不多是这两年会觉得李老师的乐队活动多了一些，但如果大家去具体的搜乐队的信息的话，可以发现乐队的建立时间差不多是在2016年，所以今年是乐队的第9年了。
实际上组建应该是2015年第一次排练，然后2017年第一次演出的。
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组建一支乐队？
当时是我想一下，就实际上一直就有这种玩乐队这种爱好，就觉得还是音乐就摇滚的现场还是能够带给你那种感动的。然后我在当时后来回国了之后嘛，我2014年回国的，没有乐队嘛，然后后来偶然看到网上有人说，哎，招募我玩一个这种，在武汉的话玩一个这种日系一点的，或者是二次元一点的那种乐队嘛，然后想玩一玩呗，试一下排练看一下，然后玩的就再玩下来了。
所以其实类似于是以一个在玩的心态，慢慢慢慢的已经到了今年是第9年了。
啊，差不多。
我其实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是，我当时说实话，上视觉系乐队，我第一反应可能它会出现在上海，或者是对，我很难想象说在武汉可以凑到，就可能是我偏见，说在武汉能够组建起一支视觉系的乐队，因为视觉系的乐队给我的感觉好像
凤毛麟角了，现在。
现在非常非常少，对，可能
是二次元的乐队还挺多的。
就日本来说，现在都很少了，因为这个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它从主流的时代已经转到地下了，然后现在地下能够玩得好的也不太多啊。然后就国内就更少了，国内这个风气最好的可能还是以前北京有个银色灰尘，然后后来解散了，当然最近他们又开始了，然后上海的话比较多，但是说比较多目前也屈指可数，也就那么几只啊，都数得过来，就那么些人，我们也都打过交道。然后
你说
然后就很多乐队也都是比如说缺人，然后这个乐队到那个乐队去打打工，这样的就是圈子比较小。
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说需要组建一支视觉系的乐队？因为如果我个人对视觉系非常非常浅薄的认知，它好像是在日本那边，比如说80-90年代的时候，可能那边有很多乐队是视觉系的。
对。
但现在就是像你刚刚说会比较少，为什么在2015年的时候会想到说组建一支视觉系的乐队？
2015年的时候并没有说想要组建视觉系乐队，2015年当时就想着就是当时就连二次元的乐队或者日系点乐队都很少，所以说有个人说想要组建一个这样乐队就想玩一下。后来是大家组乐队开始都是翻弹嘛，翻唱其他人的歌呗，然后后来演过一次出之后，大家聊一下嘛，那聊一下乐队你可不能像这样走嘛，那就像学生乐队一样了是吧？ 肯定走原创的，走什么样的，聊一下，哎，你喜欢这个乐队，那他喜欢那个谁，然后聊的发现都喜欢视觉系，然后就走在一起了，就是这样的，比较偶然性。
哎，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就说明大家是有相似的音乐审美，甚至是这个视觉审美
的
爱好。
嗯，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既然是因为我一直在说玩乐队或者玩音乐嘛，因为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工作的话，他可能就不是玩音乐的，那你可能你比如说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你是类似于我平时接稿，或者说你去夜场打工帮人弹琴弹唱，酒吧里面唱歌，那这个是要属于为，那这个叫什么，叫做谋生是吧。既然玩音乐，那既然都是玩自己，那肯定就要玩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了。
那我们就是紫色动脉大概是什么时候从翻弹开始转向做自己的原创歌的？
那大概就是2016-2017年左右，实际上在2017年的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就当时就演唱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应该是2016年左右写的吧。实际上就是
谁写的？你写的？
是我写的曲子，老邢写的词，这样。
我都没有印象，因为如果现在在网易上面去找紫色动脉的专辑的话，我能看到最早的其实是同名专辑，它上面写的是2019年的时候上传的。
啊，是一，但是实际上就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然后这里要骂一下王慧仪，就是当年他的在最早的时候，他的审核会比较松，因为他想要拉那个一些账号过去，流量过去，就是叫怎么说，我们过去听歌软件都是一些明星过去，有些歌他们自己去买的，后来他可能想要分五星的一杯羹吧，五星当年五星或者豆瓣，它是属于个人的账号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上传自己曲子嘛，但是大家听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五四音或者豆瓣的 APP 做的比较水，但是网易啊或者 QQ 音乐做的比较好嘛。于是他想拉一些个人歌曲，然后像我们这种个人创作者创作很早，但是我们乐队呢，属于是2015-2016年那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晚了。于是他就卡那个风格或者卡什么你的什么东西卡的比较都死板，你要是没有点渠道，很难把这个音乐人申请成功，你知道吧？于是他就卡了好几次，说你的音乐水准未达标，把你返回来好几次，我怒了。于是呢，我就把这首歌用我自己的账号，然后关联乐队上传了一个 TV size 的，然后过了，然后这个乐队的音乐人的这个账号就过了。
哦
我当怒了，你竟然敢说我音乐质量不达标。
就采取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但这也给你绕过去了，我觉得挺好的。
也还行。
所以其实差不多是因为这个审核的关系，让网上看起来紫色动漫做的紫色动漫做的，我老是会念成动漫，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紫色动脉、紫色脉动、紫色动漫，还有紫色心情都是我们。
紫色心情
。哎。
所以相当于是就因为这个审核，网上可以找到的就是岁月史书看起来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做原创曲，但其实在乐队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转向做原创歌这样子了。
是的。
那可能接下来就是我想多问一些关于我们乐队的事情，因为除了紫色动漫之外，它前面还有两个英语单词，我其实这两个字我都不会念，你能教我们念一下吗？
Delia Utterly。
Delia Utterly， Delia Utterly 是
什么？怎么是个日文念法？
Delia Utterly， 哎呦，哎，是吧？这就很有视觉系的感觉，是吧？日语英语，日式英语是吧？它就是大梨花动脉嘛，那就是那个大梨花，它是那个正好也是那个 X Japan 应该是1995还是1996年出的一张单曲，然后他正好也是大梨花嘛，然后正好也跟那个大梨花那个事件有关系，那个杀人事件有关系，然后后面动脉，然后把这个呢影射为血液和紫色，然后紫色的血液呢它比较的有病态吧，然后有点中二的感觉，然后把中文名就翻译成这种颜色的。然后你想一想，就是当年在国内叫什么，在国内活跃的几支乐队，比如说银色灰尘，然后在孔爷的一个乐队绯色地平线，都有颜色，我们也搞了个颜色。哦，都是有颜色的是吧，
大家都在搞颜色。
有没有黄色的乐队啊？
黄色的乐队，黄色请交给我。
笑死了，黄色请
是最近的那个诗案，
最近那个歌诗案的那个太有意思了。 黄色
那
警
比如
戒。
说，紫色动漫它其实，但我觉得你这个解释跟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紫色动漫这个名字的感受是很相似的。因为我当然我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我等我了解到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偏向视觉系的乐队了。所以当时我刚看到这个乐队的时候，会想象到就类似于那种荆棘缠身，然后就是那个血月的动漫馆，不是人手上有的时候会看到的嘛？然后那个动漫馆它是紫色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想象。那其实。
缺氧，
哎，对，
缺氧，对，
那这个名字还是可以比较准确的表达出这样子，就乐队想传递出来的那种视觉的理念或者是概念的。但我发现还有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你，所以很难记住，就是说乐队里面的其他人。今天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机会，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乐队里面的其他成员？
好，目前的话，固定成员就是固定的乐队成员是四个，就是除了我之外呢，就是主唱是邢六六六，老邢，就是邢捕头那个邢，他是我们乐队的，他是我们乐队的工具人担当、修理人担当。比如说我家里的灯坏了，或者是我儿子的那个车坏了，都可以给我修好。然后他还是厨师担当，对吧？厨师担当，我们有时候。今年好像很少。在过去的话，活动没有那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聚餐，我们没有在外面聚，我们有时候比如在我家或者在薛总家里，我们做饭吃，就基本上是老邢在那做饭，厨师担当，兼工具人担当啊。然后再说到薛总的话，就是我们的 Yuki，就是我们的贝斯手，是我们的乐队的颜值担当兼化妆师兼司机啊。比如说排练，基本上他有时候过来把我带过去，兼外卖员啊，偶尔弹一弹贝斯啊。我们的贝斯手 Yuki，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鼓手 Goldman 啊，我们的贾老师啊。然后我们现在排练呢，比较固定的场所就是在贾老师自己的鼓房那里啊。以前我们会在另外的排练室排，现在基本上就在他那里排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设备比较成熟了啊。然后他就是我们的乐队的健身担当、减肥担当啊、暴力担当啊。有时候怒发冲冠，比如说去音乐节把别人的鼓打爆了、把插片打破了等等。力量型英雄 然后他那为什么要健身担当呢？就是他身体比较高，然后比较壮，然后就是他只要稍微有点胖，他就块头会比较大。但是他今年健身健得比较猛，他想要重返青春。然后他跟老邢也都是健身比较狠，他们两个今年瘦得蛮多的。好，介绍完毕啊，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幕后，我们幕后的经纪人，但是说起来叫经纪人呢，实际上是也是我们玩的比较的好朋友啊，就是我们乐队在第一次巡演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然后说很多我们都自己完成啊，各司其职，但是我发现这来说，我们每个人精力有限嘛，因为说起来是玩乐队嘛，然后也只能当个爱好，我虽然说自由职业，但是也有。活要干，然后当时老邢也在那边当一个什么地方主管卖东西的，然后贾老师他平时教课的，那薛总有时候薛总当时也是在搞一些设计方面的东西，然后就说很难够把这个方面兼顾好，你想要走得很远，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来统筹做一下这个事情。于是哎，我们也后来问一下妮，她也很喜欢这个，很喜欢我们乐队嘛。然后也是老朋友了，很想把这个乐队做好嘛。然后他也很辛苦，是我们乐会幕后的第五人啊，妮。
幕后第五人就是看起来有五个人，其实是有六个人。
不，看起来有，实际上，不是，就是只有五个人，现在就这样。
OK，明白。
就是之前还有一个吉他手，但是现在离队了。就是以前你们看之前有张专辑是有五个人的嘛，后来现在只有四个人了，离队了。刘总他现在在玩另外一个队，玩比较重的。他是七弦，他说，他是七弦，他有一天跟我们说，我一点都不觉得玩音乐有趣，于是他去玩重型的。
OK，那我感觉好像乐队里面人员的变动以及乐队的各种各样的重组好像是很常见的，因为包括像这个Goldman 还是 Yuki 老师，我能在他们页面上面看到，他们都跟你另外都属于另外一支乐队，就是叫桑海记，我不知道那个页面上面写的准不准确，对。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实际上可以再聊前一点的话，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吉他手嘛，然后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是贝斯手并不是 Yuki，然后后来这个贝斯手离队之后，后来找了 Yuki，然后后来这个，然后再就是。另外接手刘总离队了之后，我们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固定成员。然后再就是再说到这个《山海记》，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当时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伦桑来武汉搞歌唱，他想要找个乐队给他伴奏。当时就是找的我们这现在这支乐队的前贝斯手，然后也找的贾老师，然后再加上一个武汉本地的键盘，然后就给他伴了奏。然后后来呢，可能觉得我们。水准还可以，就是说想要以乐队的形式打包，然后走出去这样，然后顺便写点原创啊。以后如果他想要搞更多的巡回唱歌啊，或者是音乐节啊什么的，就是固定成员会比较的好说话嘛，方便嘛。于是就这样固那于是就键盘手另外找到 Maybe 啊，加上 Maybe，然后就这样固定，
哦，
然后
怎么听
就
起来
叫
像 BML
山海
战
记，
队啊？
确实，
也挺像的，是吧？我跟 Maybe 那老朋友了，老朋友了，是。然后就分熟人嘛，然后大家的水平都还可以，然后就排练效率很高嘛。当然，这山海记的话，那毕竟大家也都不是本地的，基本上也就是他每次唱歌之前，我们前一天我们会排一下这样的，
那排
更
练
多
效
还
率
是
很
网上
高啊，
交
一
流，
天就排完了。
一天排完30首歌这样的。但是怎么说呢？流行歌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好排一点，它没有二次元，没有二次元的歌难。流行歌曲相对好排一点。
OK，那我可能接下来想多问一些关于紫色动漫的原创
动
曲的
脉，动
事情。
脉，
动漫，动，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普通
要不念脉动吧，这样好听一点。
话。就我会发现说，现在整体的歌的数量已经算比较多了，就是在我了解到
是。
的做原创歌的乐队来说，因为我印象中好像乐队他们，我当然也是我个人的偏见，我听乐队并不是那么多，就大家好像有了大概几首比较完整的作曲作品之后，就可以去 live house 啊音乐节演出巡回，就基本上就是演的是
只
同一
需
套
要一个
配
盛
置。
夏就可以去巡回了。
不是，只需要一个声音。现在已经没有乐队的夏天了。就我的印象中，好像大家是可以，说的更直白，是可以吃老本的，就不需要一直在创作新歌。但是，紫色动漫，我觉得就能够感受到，从一开始的德拉诺到大漠红狐啊，当然我也会觉得说，乐队的歌的风格其实有很强的李老师的属性在里面。就又是摇滚，然后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国风的元素，然后甚至像是后来出的不褪色的风景，是类似于像日系动画 OP 这样子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乐队的音乐风格。虽然说大家一直在说是自己是一个视觉系的乐队，然后我们可能玩的是摇滚，但是整体上曲风上的探索，能够看到是有一直在越来越往外伸展。我不知道我这个描述的，就是有没有表达出我的感受。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想玩乐队，就是想要在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写一些平时干活之外能够写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或者说是能够将自己。不是那么很有干活感觉的音乐，通过现场有现场的感觉能够展现出来，然后再
你说
就
是那种没有市
是，
场的感觉。
哎，没市场的感觉吧，也是这样。再就是创作了，目前来说也就创作了2张专辑吧，因为我们目前来说，满打满算也就只巡演过了2次。当时想着要巡演的话，肯定要有一些新歌会比较好，所以说就是这样创作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歌曲，然后现在也想着基本上歌曲也够了，所以说今后的话。 话，创作可能会比较的，就是点对点的操作了，可能会想要，就是毕竟你如果想要维持的更久的话，还是要跟市场啊妥协一些，或者跟某些人有一些联动。所以我们今年的创作实际上就是往这个方向来走，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些，有一些什么那爱奇艺的动画的约稿啊，还有《盗墓笔记》那边的一些东西，想要更走出去一些吧，啊，扩宽市场。然后就以前实际上我在组这个乐队的时候，实际上不太再想写国风的，因为写的太多了，是吧？
嗯。
然后后来发现呢，既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强烈的标签，也是很擅长的一个标签的话，那我就何必一定要摒弃它呢？那么就利用一下这样一个身份去接一些这种稿子。但是以前接稿子都是属于是幕后人吧，别人唱嘛，就属于叫什么送水人情还是什么。然后那现在呢，想尽量接呢，想要以乐队形式接，就是以我们自己唱的这种方式来接。
那这样就接了之后，就相当于可以自己演。
自己演自属于自己的歌嘛，然后看能不能走得更远一些吧，是这样。就是实际上玩了这么多年来，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目标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运营方式会有一些改变，这样。
你说的内心的目标就是说想做一些可能平时不是像平时做商业稿件一样的歌，还是说
一个是这个也有，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组乐队的话，你可以想着你可以很自我的，我无所谓，我只要演了我就很爽，这是最当年。但是你当你演了很多次只有几个观众的演出之后，你还是觉得比如说你跟别人伴奏了，你还是觉得哎，观众多一点还是会好一些，是吧？
嗯，
然后可能会再往这个方向有一些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曲风或什么东西会有特别方式的妥协，而是说运营的方式，或者是应该叫怎么说，拉皮条吧，或者叫拉，或者蹭热度，应该叫什么？哎，看今年能不能蹭到其他的什么动画 IP 啊，或者游戏 IP 的热度吧。然后希望，因为我觉得我们音乐的实力和水准或者风格来说应该是足够的，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能可以展示我们吧。
感觉听起来好像是有什么很苦涩的回忆，然后所以要转、
也还好。
所以我想问，人数最少的 live 是多少人？
人数最少的 live 就是四个人，然后三个赠票。
啥时候的事情？
对啊，
前年吧。
前年，天哪，那也
这跟是具体的地点有关系吗？还是说
可能有关系，可能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不同的 live house 的话，它对它的那种等级的宣发会不太一样。就是有的 live house 比较老牌的，大家可能会去关注它的一些信息。这样的。然后再就是怎么说呢，你哥后来就是发现嘛，就是你哥大家没有听过的话，那就不会太愿意来看你嘛。就像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你这个人，或者说看过你的视频，但是要硬要说你的作品呢，大家可能讲不太出来，是不是？比如说万古生香陆天一唱的，哎，这谁写的不知道，是吧？这个就讲不太出来，是吧？所以说就是从目前是想着，所以这个改变也是想着从幕后到目前的一个改变吧，反正看吧，走一步看一步。
这跟就紫色动漫后来动漫，对不起，紫色动漫后来自己开了一个 B 站的账号，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嘛，就是我希望更多的
对，所以我们也拍了很多段子嘛。其实就是也看了很多，有些就不说我们这种地下的，就有很多明星啊，或者什么，或者很多演员等等，就比如说在他们出道前或者刚出道的时候，实际上说的好听签约了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好听出道了，但是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市场，那也只能通过一些另外的渠道啊去来维持一个热度，或者是让大家知道自己，是吧？也其实我目前也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你相当于你是希望通过自己这边获得的一些观众的注意，你希望他们可以更多的留意到乐队这边。
差不多这个意思。
OK，明白。但对于乐队来说，比如说大家现在如果要去运营的话，包括现在你这边乐队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就在网上自己试图，比如说
发
做
女
一些
张
视
照，
频，发女装
发女
照，
张
哎，是
照，
这样
也算是吧。
我感觉
女装
李
照
老
是
师
这个
最
宣
近一
传的
年
一
发
环
女装
吗？
照发的特别多，然后我作为一个看李老师动态的人，我就很有想去一次现场的欲望。
是吧？我二零，我要是写我这我要是弄一个2024年的什么回顾视频，那全是女装照，是吧？
这个女装照，但我这个女装其实也是个我不太明白，然后挺好奇的一个点，是视觉系乐队这个风格本身就有很多女装，还是
有
说
很多，
，OK，
有
那
很多，
你当时就是穿女装是因为受到说这个我们现在所践行的这个风格是这样子的，我希望以这样的形象出现，还是说有什么别的考量？
当时实际上有考虑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说，我要穿。契机还是少女乐队吧，契机还是因为当时，比如说，孤独摇滚嘛，然后现在就成乐队三国了，是吧？孤独摇滚、Mego 还有，少女乐队嘛，是吧？然后正好有这样热度呢，那就试一试吧。
然后，所以是从 cosplay 开始。
啊，是的，然后像视觉系的话，也其实像有很多这种先例，比如说像卡古拉、神乐那个乐队，它是一个和风乐队，然后他们就会全员穿一些歌舞伎厅的那种老式的那种和服那种感觉，然后再比如说二次元一点的，也有这个叫和乐器 band，他们实际上也比较视觉系的感觉，他们也是穿类似这样的衣服，然后再比如说像欧洲宫廷一点的，比如说有凡尔赛宫，还有 Hizaki 那个乐队，他们穿的就是那种。比如说有那种王子系的，或者是洛丽塔的这样的一些的，各种各样的，反正这是比较老牌、比较典型的。然后另外的各种各样也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会穿女装，但是会有这样的风气，就是中性风嘛，中性风。
嗯哼，那你自己平时去挑这些衣服的时候，现在相当于是你自己去买，整个去自己去搭配，然后再找妆娘，可能或者是乐队里面的
那乐
小
队
姐。
其他人也要 cos 吗？
就是我们会商量嘛，就会商量
商
一下。
量是说轮流穿女装吗？还是说
一起
今
穿
年
女
让
装？
他们都穿了嘛？今年让他们都穿了嘛？
那之前呢？之前是你一个人吗？
之前只有我血种的话是不算嘛，血种本来就女生。不过他有时候是经常会穿基佬装，就是。是他比较他比较吸引女粉啊，是吧？
所以你们现在
吸引
乐
女
队里面男粉多还是女粉多？
乐队里面，不好说。就是如果说按硬要说乐队的话，可能男女粉差不多，但是因为粉本来就不多，所以还好。但是比如说今年我们参加了2022木剑那个小闹一场，然后今年策略也有改变，就是把我更推到幕前，就是以我为中心来组建这个乐队的话，就是来宣传这个乐队的话，如果我们更多去唱一些我以前的 V 加的一些曲子的话，可能男粉会多一点，因为像 V 加的听 V 加的话，可能男粉会多一点，洛天依啊这样。
OK，相当于是你去了小闹一场，然后你发现现场其实是男孩子更多一些。
是的。
OK，那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粉丝无论男女，最后愿意来看的就是好粉嘛。
是，
可以充值的就可以。
对，就是。但现在其实能给李老师充值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像专辑的话，在网易云上面我们都能听到免费的。然后现场的话，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你们现场大概现在门票是什么样的情况。
现场门票一般吧，而且但是主要今年我们没有巡演，我们只是在武汉自己演了一场专场，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拼盘或者是去另外的那种活动了。所以说这个门票就跟我们不太相关，它怎么样就跟我们不太相关，
OK，所
就。
以如果是拼盘的话，相当于他的门票收益跟参与的乐队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卖的很多呢，你也不会赚的很多；如果他卖的很少呢，亏了呢，那你也没什么损失嘛，就去
OK，
演个
他
出
是以一个出场费的形式提前付给你。
啊，是的，就是啊，是的， 那种感觉。
那也行了，没有倒贴，就担心要倒贴，就是什么付费演出，
就拼盘付费演出，那就专场会付费演出嘛？比如说像前年，比如说像前年我们就正好保本，去年亏个5000，今年亏10000啊，争取来年亏100000。
妈呀，别呀，怎么越亏越多？发生什么事了？但我听你前面说，就比如说你之前一开始是讲乐队的其他成员大家可能有别的工作，然后所以事情统筹上面顾及不过来，所以会找一个朋友专门来当经纪人。我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叙事的，我会觉得其实大家是希望把乐队越来越推向正轨，自己的这个主业能够切换到乐队上去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是，
这个我可以把它认为说是现在我们乐队的目标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
是的，变成一个至少你想要，就比如说你真的想要以乐队为业或者吃音乐这个饭，然后你想要独立发歌来这个东西的话，那就还是得听众多一点才行，否则的话那就只能当爱好了，是吧？
那是不是应该要运营抖音起来了？
那都在全平台，其实这样都在运营。那就是实际上我们账号也有一个专门的好朋友来帮我们在运营的，帮我们发一些东西、剪片子的。
但说实话，现在在各种平台，如果大家没有所谓的公司助力，就是一些资源投进去的话，就想让自己突然爆火，那就是等天上掉馅饼嘛，就很看机遇，就不知道
这
个
是看机遇的啊，是看机遇了，慢慢来吧，这个只能说。
我因为我不是前面提到说，我今天早上又在重新听我们21年的节目嘛，然后21年当时在 Q&A 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就说如果不靠乐队赚钱的话，会很快乐。乐队如果火的话，到处演出其实会很累。我不知道你现在想法有没有改变。
差不多吧，就是，比如说你玩一个爱好，你就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很喜欢二次元，你去为他充钱，你去买周边，你去看演出，你去看电影啊，你会很快乐。但是你想想，你是在做这个二次元企划人，我要天天想着我怎么样把这些抱枕呢、吧唧卖出去，我怎么样想着让我的演出爆满，或者让怎么样积累粉丝，我怎么样想剧情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会很累的，是吧？就是玩乐队也是这样，就是你最初的时候，当我们目标就是觉得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觉得，几个人玩在一起不容易，我们玩点喜欢的歌吧，我们写点歌啊，有点演出就去演一下，玩一下，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在乎那个，这个确实是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想要上升的目标的话，那你肯定要有所妥协，而且在玩的时间越长的话，实际上每个人他的。特别玩摇滚的，他比较个性很突出，把这几个人维持起来一起吃饭的，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叫什么痛并快乐着了，就这样。
但是现在觉得这个痛还是能接受了，
那还能接受，还能接受，因为
要是亏10万就接受不了了，
亏10万还好，亏30，我30万都亏过嘛，还好
啊。什么？
什么时候亏的？怎么回事啊？
那罚你，那你这不是我的铁粉，你罚你们去看，我被骗了30万。
哦，我有印象，那个被罚，对的，这个我记得啊，那个视频。哎呦，我觉得这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但还好，是不是这两年线下的演出在恢复，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像这两年突然觉得怎么大家看现场演出的人很多，朋友圈里面老是能看到大家在各种 live house 或者是那种大型的演唱会里面。
但是比较的断层，目前来说就是就不说明星级别的，就比如说 live house 级别的乐队啊，比如说能够坐满千人场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乐队的话，他们就是趋之若鹜啊，很多人去听，然后就没有中间档，知道吗？没有中间档，然后完了下面就是头部效应比较多，去的人很多，然后去看多了，大家就经济不好，大家都没钱了，然后剩下乐队呢就没什么关注了，就是目前会比较缺少像过去自来水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就想去嗨一下，或者我今天就有我想去关注一下有什么样的演出，我什么样的演出就看一下，会去支持一下，或者我喜欢的风格，我虽然没有听过他，但是我去支持一下，这样这种人现在比较少了，就是还是得作品打出去才会好一点。
作品打出去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就很困难，因为整体的音乐的分发模式完全改变了，作品打出去的话，因为我自己觉得
蹭热度呗，就所以说蹭热度呗。虽然我们今年热度那个蹭的还行，还行，但是没有预想的好吧，但反正蹭也蹭了一些嘛，盗墓笔记啥的。
OK OK， 如果不考虑这些市场上面的反馈，各种各样的烦恼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乐队你做的最喜欢的歌或者是最满意的歌是哪一首？
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你要说不考虑
每一首作品都很喜欢，
我基本上我大部分曲子都没有考虑过太市场的反馈，我看一下。应该是大部分曲子都没有考虑过市场反馈，十年之约是考虑过的，大部分曲子都没有考虑过市场反馈，大部分曲子就是觉得这个风格很屌，很酷，
就觉得必须要有装逼的味道。
然后听到有比如说写 Moonligh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有 bass 的 solo， 然后就是以这个契机写的啊，然后那首歌我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元素，就是这个契机，就没有基本没有太考虑市场的反馈。就跟我写大部分 V 加差不多吧，有 V 加他们只要不是干活的曲子，我基本上就不会太考虑市场反馈。
不过 V 加这边其实市场的反馈是蛮好的。
还行，只能说还行。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乐队这边，然后舒立口这边其实作品会少一些，然后观众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有些观众很严格，当他们发现这个 UP 主不再更新他之前关注你原因那些视频的话，他们可能就选择不看了。
但是有女装，
但是实际上你翻我的作品列表的话，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就是目前我就是用什么用什么内部很高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账号的污染比较严重，它不是一个很专一性的一个账号，就比如说有的人我发唱歌只发唱歌，有的人发跳舞只发跳舞，有人发 V 加他就只发 V 加，我不是这样的是吧？我是演奏也发，翻唱也发，然后恶搞的也有啊，啥都有是吧？叫账号污染比较严重，所以说也没有太多这种担心嘛。那么的话就怎么说？有句话叫做，当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么当你发什么东西都不会火的时候，那你就什么风格都可以。是不是？那就没有那种顾虑了。
确实，
是不是？你说，那你发什么都不会火，那我就发自己喜欢的吧。
怎么就绝望中有一种淡淡的希望的？
我觉得这种状态挺好的，起码就不会有人说：“哎呀，你怎么不写过分？”
是的。
OK OK， 明白。
然后我下手就要发大龄二次元之歌，大龄二次元之歌，预告。
你大概什么时候投稿下一首歌？
歌曲已经写好了，图还没画，图这是我都打算自己画点简笔画，画一个很抽象的抽象派。应该这周下周就发吧。
可以，很期待。
是的，曲子已经弄完了。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歌的，因为我会发现说，可能早期乐队的曲子都是中文的，但是近期有一首是全英语的，就是那个少数派，然后还有一首是一部分中文，一部分英语。其实当我们在写这个歌的时候，是有什么考虑吗？说这个歌要做英语歌，或者那个歌要做结合的？
没有太多考虑，就是玩乐队的话，跟个人，我们这叫什么卧室音乐人是吧？有点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卧室音乐人很多时候会预先想好，我今天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什么东西，我可能在写之前我脑内已经编曲完毕了，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什么在完善，或者叫我们把我们脑内东西复现出来啊，编曲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玩乐队不一样，它会有一些意外性，就是虽然说目前乐队是大部分曲子我来写，然后我可能会先写好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排，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曲子是我写一个动机，然后他排一下感觉一下，然后现场会有一些不同的共鸣，然后比如说觉得这里很好，我们先把它录下来，录下完之后我就根据这个东西我再来改。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少数派那个曲子，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完整听了没有，它是一个结构特别复杂的曲子，它不是 ABC 的段落，它是一个 它结构段落很多的曲子，我当时就是想，当时就是排的，觉得走一步看一步，先哪里是哪里，就想写一首这样的，就觉得我们当时写的曲子都是前奏 ABC ABC 这样的，比较公式化，然后想要打破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当时排的时候就是，排的时候还没有词，然后老邢唱就随便唱了一些哼唱一些东西啊。后来他根据这个感觉回去自己写的这个英文词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意外性啊，这种意外性就是玩乐队的一些乐趣了。
我感觉这个就是你之前说搞乐队之后，其实写歌的思路会不一样，是一个好处。
对。
OK OK。那我可能我这边我准备好的问题已经差不多都问了，新黑子你有什么要先问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开启弹幕的提问。
我很好奇，李老师参加过就是紫色动脉的最大的一场演出是什么？
那就是今年夏天的2002木剑举办的啊，去年夏天啊，去年
天
哪啊，还没有春节呢，
真的今年
他的那个小闹一场，顺便跟2002木剑打个广告，他在西安和广州的各场马上要开始了，可以去买票。
哎，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我有印象，是不是就小闹一场的话，是大家唱的歌主要都是。原本 Vocaloid 的歌 OK
对，当时也是一个大拼盘，有我，有2002木剑，有 Elam， 有雨梨，本来还说有那个什么乐队的，结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来。还有林正，这么几个人。
OK， 我有印象，就是其实但林正，我感觉他是。跟就是你前面爆出来的所有名字相比，林正是好像是个特别新的一个世代。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幕后人，是不是一位老人，但是
他是一位新人嘛，应该算是一位
新
人吧。我也是，
okay.
我也是因为这个演出才知道他。
对，
我前面
都没怎么注意到他。
停电前夜，可惜那场没有来。
OK。明白，但我还是蛮开心能够看到大家从批主的身份转换成这个现场的 performer， 就是演出者的这个身份了。因为
对阿良，就是对于他2002木剑来说，这个事情还是蛮大胆的，国内首次嘛。实际上，这个事情对于日V来说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就是他们那边从日 V 波卡瑞朵转化成比较职业的制作人呐、或者是转成乐队啊，或者是转到很职业的歌手啊，这种东西还蛮多的。国内也没有这种活动，所以他就想做一个这个东西试试水啊。没想到，
这想法
其实
挺好的，
还挺牛逼的。
是的，我也觉得很不错。那李老师，你们乐队之后大概就今年有没有已经定下了一些演出计划是可以告诉大家的呀？
今年就是春节前还有一场11号的一个拼盘演出，然后在之后的那等过休息完再说吧，之后的演出休息完再说。11号是在武汉的武汉展演，武汉看见展演吧，一个大拼盘。
相当于是其实在武汉你们有一些长期会去的据点。
是的，武汉因为就是这么些 live house 嘛，然后他们有时候可能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想要找几个乐队拼一下盘，或者有个乐队他想要以什么样契机拼一下盘，就是因为 live house 实际上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是吧，除了周五周六周日之外，实际上平时是比较空的，因为一般人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巡演，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平时可能会办一些活动，或者说低价或者是怎么样的，让人办一些这种本地的活动，支持一下本地乐队嘛，然后就会有些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去参加一下。这次这个形式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就是当你提到这个本地乐队的时候，是说乐队来自于哪一个地方？这对于乐队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吗？还是说
不是标签？就是你想一想嘛，就是。乐队跟歌手不同，乐队跟歌手不同的是乐队他人多，那么的话你去外地演出他就必不可少的，他有这个车马费，而且是特别高的，当你不是很火的时候，那么当你的门票你不说能够什么能够维持那个 那个叫什么场租费之外，你还得要把你的这个减去嘛，是吧？
嗯，
那你
成本很高，
那基本上成本很高的，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会在
本地发展，除非五个人睡一个房间，
你是会安排的，
那个叫民宿是吧？挤一个房间，实际上在。实际上在九十年代这种事情其实不少，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当时乐队都很艰苦，这种情况不少。
但就因为所以这个乐队的地方属性其实是由这个，因为大家构成都是在这个地方，本地乐队
是的是的，就比较方便了，
出去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凑五个人一起出去就比较难。
嗯，比较难。
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全国巡演是一个很大的目标，要背景要素才能干？
所以说就是你看到现在很多小乐队还在有时候在坚持巡演，实际上也都是平时干活赚钱，然后亏本演出呗，大部分是这样。如果大部分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
那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一个可能不太关注乐队演出的人来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获得一些小乐队的演出资讯。因为像那些大明星他们演出，比如说某个网站开票了，他们会做很大的宣传，我就能看到。但如果我有一个渠道可以知道一些比较小的乐队的演出，然后又是我感兴趣的风格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听的。但现在有没有这样子一些渠道或者方法可以让像我这样子的观众获得这些信息？
我想一下，比较难的吧，因为你想一想，乐队的宣传的话，大部分也就是靠现在实际上比较好的就网络时代嘛，谁都可以发视频是吧？那基本上也就是靠这种各种网站的视频呢。不管是 B 站啊、抖啊，还是小红书啊等等一些，然后在此之外呢，可能会有，比如说你们在当地的 Live House 可能会有公众号，或者是他的微博号的那些，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然后再就是像卖票的这样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小型演出，基本上就是秀动了，是吧？基本上秀动，因为上大麦或者上那个的话。好像比较少啊，大部分还是乐队基本还是走的秀动嘛。
Okay.
有时候可能会翻一下这个，有时候我也会翻一下。像我今年就有时候去看，我就看了几场那比我们更小众的金属的演出，那只要是小乐队那去的人更少，然后大牌
就是那个四个人里面的一个。
大牌乐队呢也就那么回事啊，也就那么回事。
OK， 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今天早上登录 Spotify 的时候， Spotify 我不是会就大大小小的乐队我不是会关注他们吗？关注他们之后他其实是会给我跳出来说最近这个乐队有在我周边要巡演的，比如说我今天打开这个音乐软件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 Periphery 他们可能什么时候要来伦敦演出了，我就可以去订票。我还记得当时我跟新微子我们都还在英国的时候，当时好像是死亡搁浅的 OST 那个乐队，其实也是个很小众的乐队，他来我们小镇演出，在一个酒吧演出，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顶多就待三四十个人吧，但是 Spotify 也会给我通知，就说因为我最近听了这个 OST， 他们说这个乐队可能会来，所以你有没有兴趣，你可以在这里订票。
所以说就相当于从 Live House 的宣传和乐队的宣传升级成了平台本身的推送。
你要说平台的话，那个也有啊，那个网易云也有，网易云，但是你要在网易云是什么平台上票我忘了，是大麦吧，是的，忘了。然后如果你在那里上票的话，比如说他会在你的歌手的主页以及那个你听歌的评论里面，他会类似于评论的这样的显现出来啊，这个人在哪里有演出，会有这样的。
OK， 那就是听起来就现在这个时代做乐队，除了要把自己的歌写好、排练好，有大量的网上的宣传的东西，其实是比以前要更麻烦的。
可以说是更麻烦的，但是，怎么说呢？但是毕竟机会更多了，是吧？双刃剑、
哦。除了观众的数量还是一样的，但是，
双刃剑。但是观众数量从今年开始就不一定了哟，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没钱了。
是呀、
啊，是不是？
是呀、啊，而且经历了疫情之后，感觉大家又不愿意出门了。
中年危机，
此时又回到中年危机，我们马上新歌就要发布了，再 cue 一下。 OK，OK，okay, okay, 明白明白。那我这边是 OK 了。
那是不是要进入观众 Q&A 环节？
对，可以进入观众 Q&A 环节。大家在直播间，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李老师的话，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弹幕里面发出来，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可以现在回答。我先翻一翻之前有没有朋友提问哦。
哎呦天，出
首
闹闹
先
曲风。
是。
闹闹闹闹闹！哎，我国内的人的曲风我写的很少，基本上纯白跟阿良木剑，我跟他们比较熟，就可以调侃写一下。跟闹闹不算特别熟吧，我写的感觉怪怪的。
嗯，但闹闹给你点了100多个赞，所以应该算蛮熟的吧？
好吧，
是这样的吗？救命救命！我刚好像看到有一条是说在小闹一场的演出上面，李老师当时说女装怎么不算视觉系？
对呀、啊，
这个。
对啊，女装怎么不算视觉系啊
？OK OK， 我其实会觉得，因为女装怎么说呢？可能这几年大家好像会把女装当做一个调侃的事情，就比如说什么某某某 UP 主到了多少万粉了，那么他应该女装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女装这个事情现在。又包含了调侃，但是又包含了可能对传统的阳刚男子气的一些反抗，然后就是
非常符合视觉系的这个想法。
不知道不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让我再看看。
时光今天在努力活问今年乐队的目标是什么。
哪里啊？哦，今年乐队的目标就不解散，活下来活下来，是吧？希望你们看的不是最后一场。
天哪天哪，
有想过再招人吗？还是说就想维持住这四个人就够了？
就维持四个人就够了，再招人干啥？再增加成本。
确实，多一个人多张嘴。
是这样的吗？
是啊，多人多张嘴。
OK OK。想听紫色动漫现场演奏《春日影》
那得有那样的场合吧。那你要说这个的话，我们今年还参加了不少二次元的演出啊，特别还参加武汉的帮俊了欧里。
哦，我有看到你发的照片，
是的，
你还 cos 了。对
啊，我出了啊，学总也 cos 了，学总出的 Lisa。
你会觉得说像这样子 ACG 的乐队活动和Live House 的乐队活动的演出的感觉会有区别吗？
那肯定会有区别，但是也有落差，因为毕竟演的都不是自己的歌啊。当然我演了《冠世一战》的，也有人听过，但是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的歌，是吧？那就会有这种落差。因为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家旁边的那个 Live House， 我去看多大牌乐队的演出，就在前几个月我还去看了，也不是前几个月，前两个月我去看了叫什么《霜冻前夜》，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没有？很老的很老牌的乐队，二十年20周年演唱会吧，应该算是特别牛逼的乐队了啊。他们现场就都没有把那个 live house 占满，那个 live house 可能也就300-400人吧。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 live house 满的就是二次元的演出。
那如果要以赚钱为目标，是不是直接转型成二次元乐队就行？
那
就
跟最初那就成
学生乐队了，
那就成学生乐队，或者说你就成干活的乐队，那你就跟酒吧里面去唱周杰伦歌、唱林俊杰歌的人没有区别，只不过你的属性变成了二次元，那你就没有区别了，是吧？只是说这个活动你可以参加一下，看能不能吸下粉，但是你以这个为业的话，那就背离初衷了。
理解。
OK，
那能不能做自己原创加二次元翻弹的 remix 就混在一起？
那很难说吧？你这个 remix 混在一起，
很怪，
就没必要啊。
很怪，那你的主题这怎么说呢？那别人觉得你骗钱的吧？
理解。
哎，但可以就是类似于像林老师说，最近的话其实会接一些那个师尊那个歌是动画片的歌是吧？其实也
是
二次元。
师尊和那个
十年之约
都是对，是十年之约是师尊跟动物是动画的歌，
okay。
十年之约是《盗墓笔记》去年817的那个主题曲。
嗯哼。 那我就觉得这个像这个，比如说是动画的歌的话，它就是又是二次元，又是自己的歌。
嗯，所以说今年再做一些这样转型，看能不能拉些皮条，找些人拉皮帮我们拉些皮条啊，或者是蹭下热度之类的。但是这两个动画片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在 B 站播的，它是爱奇艺播的，所以说就是听众不会那么的那个啥，你懂吧？还是如果能有 B 站的。动画比如说类似于像历史喵那样的啊，在 B 站播的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历史喵又不是我们唱的是吧？
啊 ，OK，但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机遇上面也挺难把控的，可能还有涉及上一些人脉上的问题、
是，所以说这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只能说随时做好准备。
嗯。那会不会考虑说像以前的一些 Vocaloid 的歌，紫色动脉重新做一下人本版或者怎么样的？
嗯，有考虑，因为今天太忙了，我那个《观世一战》其实我们重新做了一版的，然后因为太忙，我还没混完。
OK， 哎，就是说今年其实是可以听到一些以前的歌的人本重
制，然后我也打算把自己的歌我也自己唱一下。然后为了以后如果还有二两梁木剑那种一些活动的话做一些准备。
哦，自己出道了。
出道了，是的，还是还得是得自己唱是吧，写歌没有前途写歌。
但这个事情就，但你前面也提到说，在日本其实他们的P主出道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我们能看到挺多P主他们签了一些大牌的音乐厂牌，会有一些线下演出的机会，但这个在国内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事情。
那你就网上先发发呗。
那就是自己反正先唱，
自己先唱吧，是呗，是自己唱吧，是吧？演的亮晶晶，我看听的人也挺多的。
可以 ，OK。
是的，
okay,
回头把 QQ 三巨头都模仿一下。QQ 三巨头，你们知道是谁吗？
你说那个三巨头是说，
许嵩、徐良还有
OK，
还那个
是汪苏泷吗？
汪苏泷是 QQ 音乐三巨头。
OK， 可以的。
是的。
有人问李老师乐队有什么时候能重回拜年季？
这是李老师能决定的吗？这别为难。
这决定不了，这决定不了。那、这个，那他们不找，不找我也没办法。能够上两次也不，能够上两次也不错了。
是的，已经有很多挺哎，其实说到这个，也当然是个别的话题啊。那可能都是录完了之后再聊吧。就我一直觉得拜年季每次都是做新歌，这点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别人春节活动都是听老歌，但拜年就是我们要发新曲了。哎呀，
肯定是他们的这种文化了。所以说新曲就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但是你又不能够脱离原来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蛮难的。实际上是
哦，
你超越你要超越你要超越回忆，实际上是很难的，除非这个回忆做得很水，是吧？你要超越回忆，实际上是很难的。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弹幕区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要问的吗？最后时间咯，我们要放李老师走了。
好，
因为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因为像你之前说是你要溜了，我是
我要干活了。
对啊，
我要干活了，
要开始了。
哦，对啊，你还有两首歌，
一个周末写两首歌。
对啊，
一个周末写两首啊，那是台词。
哦，
这是不是台词吗？
哦，这小翔老师的台词。
台词。广东不是刚去了吗？广东不是去轮上伴奏去了广东。就乐队去的话，今年年后再说了，年后再统计了，年前休息了。南昌。江西吗？没去过。
南昌在江西，
没去过。
我觉得慢慢来吧，就是给紫色动脉成长的时间。
是的，成长时间。现在连大城市都卖不好，何况是小城市。
嗯，这是现在所有的 live house 都这样吗？还是？
是的，北京，基本上很多演出，基本上就是最先考的都是北上广嘛，因为没办法，就是。还是会看演出的人多一些，或者你的粉丝啊，或者什么会多一些。其他地方只能说你做大做强了，然后再来考虑。像比如说像有的乐队洋洋洒洒巡演20场、30场啊，什么什么没听过的城市都去，那他们都是做的比较好的。
OK OK， 那现在觉得其实巡演也挺奢侈的。
是的，巡演是蛮
是
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一场只亏一万的话，你巡演十场就可以亏到十万了，就可以达成今年的目标了。
不要这么快就达成目标呀。
那就当自费旅游了。
自费旅游是的，自费旅游可以，
还得干活，还得一边旅游一边干活。
自费旅游，认识点人也可以，挺好的。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期电台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认识紫色动漫这支我们来自武汉的乐队的话，我就会觉得很高兴一点。然后李老师也是怎么说呢？祝李老师和紫色动漫2025年的乐队演出顺利，然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到你们，对，能
回
本，然后
先努力回本，
先努力回本，然后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来到现场支持一下这支乐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大家拜拜，
谢谢，拜
拜，
拜
拜，
拜拜，耶，录完了，谢谢李老师百忙之中过来参与我们电台，
拜拜，
谢谢，谢谢。